请看明灯抄158页，大数问。问：入力无常，龟毛无比常住之相，以命无常，于一切事性常无故，宜得名常，何故不立废同一品？答：生言无常，性是灭意，所作性者提是生意，龟毛非灭，以非有生，既无所立，既入一品，故欲为二，更无双废。绕常中有，已入一品；绕非有品，便入通中。我们再继续谈关于一品的定义一些情况。这三次这是158页那个问，这个解通品中解运四名通品这个四名通品在149页不是在这个145页145页是说明通品，说明通品只是那个通品的一个定义，四名通品呢是举出那个实际的例证来比较这个有理有事有执法加在一起，这个是四名通品就是158页第二行那个四名通品是指的149页入力无常平等无常四名，四名通品指的实际上这个平无常有实际的东西，说明通品呢那只是理论上的一个定义上次我这个说错了，说了一半没有把后面这个别执法呀说出来，下面继续再用问答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一品。假设我们成立生死无常这么一个种，龟毛呢无比常住之相因为龟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也无所谓常住不常住，它是没有常住的一种相貌出现，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无常。但是于一切事性常无故，龟毛永远是没有的永远没有的呢，那个永远没有那就是等于这个常无故性常无故，那既然是永远那样，这个它也应该有个常的性质存在，说宜得名常。那既然这样，龟毛它没有常住的相状，我们可以说是无常，但是它龟毛是永远不存在的，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常性，宜得可以说是常。那这龟毛是有两种性质，又有无常性又有常住性，那这个我们龟毛呢应该把它列入这个不是通品也不是异品，应该列在这个第三品上，非同一品上去，应该出现在第三品非同一品的情况。回答：这生言无常，性是灭也一切无常都是有生灭的，所作性呢所作的东西一定是有所出产有所发生说是提示生意，那这个无常跟所作呢就是有灭有生有生灭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龟毛非灭以非有生在如果它不存在呢也无所谓灭它不存在呢也无所谓生就是龟毛非灭亦非有生和它非灭就和无常不相同，非生就和所作 不相同啊，既无所利，既然没有所利的这个无常，也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个所作，应该把它就列入这个义品上去。故欲为二，欲字啊，通只有通品、义品两种，没有第三种同义品。因为欲字它是著称的，也是理由的一部分。假使它有第三品，又是通品又是义品，那它到底是来证明这个宗的，还是来不证明这个宗的呢？啊，但是说它是通品是证明宗的，说它是义品是否定这个宗的，那这个变成这个义与同义啊，变成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同义欲啊是在因命里头啊不存在的，是自有啊通品和义品。前面我们也谈到了，是吧？通品义品它是矛盾概念，只是不是通品的，一律把它加入在义品上去啊。比如说这个，它不是相对概念啊。比如说黑跟白是相对概念，那假设不是白的啊，不管是灰颜色的、是青颜色的、是其他任何颜色的啊，都算不白的啊。这个不白的算一类，白的算一类啊。不是白跟黑相对的，是白跟不白是矛盾的。这个义品呢，就是完全否定通品的，不是通品的全部把它加在义品里面去。更无双分，没有，既然是只有通品义品，没有又是通品又是义品，也没有非同义品啊。这个更无双分就是非同义品。绕仓中有啊，这个在常住这个中啊，我们比如说这是有性的、有通品的啊。那假如说我们已入义品啊，但是把它这个加入的义品的已有，这个绕非有品，但是这种非这个绕仓中有的已入义品呢、啊，绕非有品啊，便入通中。绕仓中有，这个有是指这个通品啊。假设仓中有通品的时候啊，那假设呢，在有过失，假设把龟毛啊，龟毛就是把它加入了义品里面啊。一入义品是指的这个龟毛讲的，就是。这个前面问是入离无常啊，龟毛它是个不存在的，也把它加入在这个义品里边。但是这里呢是加入要常中的啊，是常中的时候，不是那个无常的时候，把龟毛呢也是加入义品里边去啊。绕非有品啊，假设说是非有的这个品，那龟毛呢变成通品啊，因为龟毛是不存在的，龟毛和非有品呢是一类的，是变如通品。所以这个看情况的解释，假设有啊，假设这个中是能别是常住的。龟毛是不存在的，说龟毛啊把它放在这个义品里边。假设这个宗是非有品的时候，那这个龟毛呢把它便放在这个通品里边啊，因为龟毛是不存在的啊。这是一般的情况，大体上因为归纳法它总是不太十分准确的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报纸上哪里啊报道上啊有这个乌龟啊长毛的 啊，乌龟张茂就总是一个特例了。我们是归纳法，它是讲的这个概然性，啊，大概是是这样的如此。下边这个林登超的解释，此问义云啊，简破古诗一品之意啊，古诗幽韵绕于四处，所立相违，危害所立，说明一品啊。这个在我们前面讲第三项啊，一品变无性的时候，就接受到古诗对这个一品的说法。它是以这个相对概念的，不是那个归耶稣是反对概念的为说的，它不是说矛盾概念的。这个九十二页啊，可以大家回去回忆一下看一看也可以。陈纳来破斥这种说法，遵照为所立方名一品，龟毛非无常，因为龟毛不存，它存在的东西才有生命，不存在的东西无所谓长不长，所以龟毛是不是无常的啊？但是呢，它不能危害常，但是它也不是常住的，是吧？说既非一品。抚非是，就是龟毛虽然它不存在，它不是无常的啊，但是呢，它也和这个常住啊也不是的啊，因为它不存在嘛，它也不是常住的，所以它不能啊也危害常住。那说这样说的，它也不能算是一品。除非是常故所立中啊，它又不是这个常住的啊，所以既然是除非是常的啊，那除非是常，它的应该是无常的啊，但实际上它是也不是无所立中的无常的啊，是这个。所以常不明通品，在这个入力无常的时候，那个常当然不是通病。假使这样，它两边都不是，又和两边都是，那就是应该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通频一频之外的第三频，叫做阴力非通一频，有这么一个存在的。那么前面呢讲阴只有三项啊，假使再出现一个通一品非通一品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阴一呢就变成一个四相了啊，就是阴三相之外又多出一个相。那为什么阴啊合论，为什么这个阴明论为说阴有三相呢，不说有第四相呢啊？既不如此啊，这个既然不是啊，说这个阴三相的啊不对啊，比说不然啊，既见此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除了第三相，就可以说是没用了啊，就是它同一品，因为它同一品在一起呀 啊，它没有一个证明的功效功力。他这是来问，从这个反面上来问的啊，既然是龟毛它又不是常住的，又不是无常的，那应该出现这个第三品的存在。那为什么阴明它只是立三品的三相，那不立这个第四相呢？那何故不立非通一品的意思？他来解释前面那个大叔问的意思啊，就是如此。大众云，既无所立，即入一品等种啊，这是陈那菩萨所强调的。凡是不是所立的，你不管什么啊，都把它放在这个一品上去 就是这个矛盾概念呢加一个否定理都算是异品。他再进一步的讨论，问陈纳纪运无所立处名为异品啊，直体应验绕非无常，如何忍焉乃焉啊，乃焉绕有四常啊，试问岂不以相为所言，建立神是无常啊，假设按规定的按陈大菩萨那个说啊，应该说是非无常啊，是不是无常的都算一品，但是实际上他把它减掉了而发生这样的一个误会啊，在这个154页啊，这154页在这个一名入正理论的原文，他说绕有四常见非所作啊，前面举的例子是生是无常，那无常和常两个是这个相对概念的啊，他这个常并没有否定这个无常啊，应该是非无常啊，就绕有非无常见非所作才对，用个否定名词，他现在没有用个否定名词，他这是另外一个跟无常常相对的对待的一个名词啊。他说假如这样说起来，说直体应验绕非无常啊，假如非无常就对了，但是他没有说非无常，他乃验绕有四常啊，在这个他引用这个154页这个一名入正理论的文字提出了这个质问，那这样说，试问岂不以相为所言？因为这个常和前面的无常是相违的，那这样不落在那个古人所说的那个异品的定义上去了吗？159页来答，说异品有二，有的是有体，有的是无体啊，异品有体。无其所立无常之处啊，其必是常。那一品的无体呢，如龟毛等，虽无所立，非体是常啊。另问且以有体一品啊，故说是常，无有为是。这个解释比较是牵强了啊，就是你不管是有体无体，你没有否定。加上一个否定前面那个通品的那个字样啊，那都是可能就是相违啊，应该是说是啊绕非无常，这个问是对的，这个大他是牵强解释，把这解释有体无体上去的啊，这是一品有体的，那当然是从正面讲啊，就是说这个常的东西。啊，这是物体的呢，就是从反面讲，啊，从否定方面讲，他是这样来解释的。但是这个论文呢，为什么啊，就是这个说这个、这个绕有四常呢？啊，认为这个四常是一种从有体方面来说的啊，不是从那个否定方面来说，从肯定方面来说的。所以这样说嘛。物质为实的这个明灯超是这样解释了。下边还是入论文，此中说作性或亲无间说法性，前面举出了这个因的三项，举出了什么叫通频，什么叫异频，实际上这个因是什么样子呢？他是举了一个实在这个历史，就是像这里这个所作性是一个生死无常的因，或者是亲无缘说法性也是生死无常的因，举了这么两个因。无是法也，讲因相啊，一共有五段啊，头一段是标举啊，标举是这个 在前面那一卷上，这个下边就是这个增数，增数就是我们这个本这个命灯钞的卷人末首啊，这合灯为三，那个标记是合为同频，这个增数就是合灯为三，下边是列命，列命就是把这个三项举出来，这头一页啊，编制中华性通病定义性一不变无性，这里讲的最多啊，一共讲了140多页，都是讲这个列命这三项的，一直到142页再讲这个别事，140页这个别事就是讲这个什么叫通病，什么叫异品啊，140页别事。那现在我们是第五部分，就是四法，四法就举出一个因的因相的一个实，两个实际上的地证，在这个因有三相啊，前面那个标举啊，它里边又分成四段啊，那个四段是只是讲这个因有三相这一段大书的文字的啊，那有出题四名啊，变差别啊，宁费力啊，这是一种。这个五段呢是整个的啊，这个因相的五段，那个因三相的因有三相，那个四门分别是只是那个前面那个因有三相那一部分的，这个不是包括因相全部的，因相包括全部的是这五段。为什么举出这两个因来啊，这个五五四法呀，举出是两个因的实在的量，这欲中有三，有三种作用啊，出举两因，就是这个举的这个所作性跟勤无减所法性两个因子，次成三相，就是由这两个因可以完成了因的啊，从那个变自中法性一直到一品变无性的三相。后先说成啊，这由这两个因可以完成这个因的一个任务。再解释他解释上边这个陆律的文字啊，说持中作发短意，或于此所说隐意之中啊，在我们前面开始的时候啊，有这个讲中啊，讲这个中音域，也提到这个持中两个字啊，他引用到这个明般若灯论啊，般若灯论里边的有这个发端呐、标举啊、减次啊、直次这四种意思，在这里只是举了一种啊，就开头的意思嘛啊，做文章啊或者续编下边的事情啊，讲的这个事情就是持中也可以。这个持中两个字呢还可以解释为啊，于此所说隐意之中啊，也可以解释这个持中意思。现在他那个四法有三种意思的啊，前面举这个二印是现在所要谈的啊，双举两印者他也包括了三种意思啊，提一个是对二事啊，因为他的对象啊不只是这个生论事啊，但是生论史里边有两派，一个是生生论，一个是生显论啊。对生生论，对先生显论所立的这个因呢、啊，不相同的啊。有的是和立所作性，有的是和立这个勤无间所法性。第二个事变定啊，就是由这两个因。啊，可以解释这个便是中法性啊，或者解释这个通病地用性、啊、第三个举二证啊，举出这两个因呢、啊、都是正确的因啊，对九句因里边 这两个引呢都是正确。先谈这个第二式，第二式就是神论诗中总有两种，一个是生从渊生，寂长不灭，声音原来是没有的，遇到某种因缘了，比如说我们人讲话啦，这个猫狗的叫啦，或者其他的这个车辆的声音啦，有这些因缘产生了，产生出来之后，这个声音呢就永远存在的，不会消灭掉的，这是一种主张。那另外一种说呢，声本常住，这个声音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它声音那个频率和我们的耳骨的频率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有的是听到，有的听不到，比如说我们上次不是举这个例子啊，我们这个空中有多少那个电视的声音啊，无线电的声音啊，广播的声音都在我们的空中，但是我们听不到，但是在这个频率对准了，就听到了。说这个声音本来是常住存在的，从缘所显，由某种因缘来才能够把这个声音呢显现出来，现在是可以听得到。渊祥绕隙，假使这个因缘没有了，条件不具，那这个声音就没有了，但呼唤不可往是听不到的，声声音儿也是渊兮不听。这个渊祥绕隙，唤不可闻，是指的接着这个声显论说的啊。这个声声也，声声也是声从渊生的，那个渊声要隙也是听不到的。渊兮不闻啊，缘在故闻啊，这是一个。古十二是皆由一份啊，或者是全份，一切内外异性有不同的对声的一个解释的性质，有一体的，有多体的，它解释是有分别的，能确定。下边明德超的解释，出具两音者，这两音都是正确的，是吧？名音体也，次称三相者，一相显出这个音来。后先所称者，张所称果，便能立音。因为所作性，它产生什么结果？它产生是无常了。心无间说法性，这产生也是无常。所以能够用这样辨别所作性和心无间所发性的因的事情。里边讲的词中者是发短意啊，这个词中发短意什么意思呢？刚刚讲了，在般若等论里边，这个词中有四种意思啊，不管是开口意思，另外有个标举的意思，标举跟发的应该差不多，都是举出这个名称来，简词的意思。因为你举出一个标举出来，一定是把减去你不需要的啊，次呢就是你需要的啊，就是你现在所要说的。直次的，那就是般若等论里这个词中有四种解释，头一个是发短，第二个是标举，第三个是减次，第四个直次。那直次直的是表用出来了啊，次就是来遮不不要的。现在他在这个大书里面此中发短意，只是把四种里边举出一个头一种发短呢做一个代表啊，今天举一。或于词所说一意之众啊，这是对词中的第二个解释啊，即先。这就是减次，其实就是减次的意思啊。减，因为现在说贪的是意啊，没有贪重，也没贪欲。那减呢，就是把这个重跟欲逃掉出去啊。说要秉持的呢，就是淫欲啊，就是减去重欲 次去淫。双君二音那个为什么要除了两个音呢？啊，前面是问，开始说啊，中音如有成立生死无常，啊，微标其意，啊，何故结音？这个中只说了一个中，没说两个中，只说生死无常这么一个中。那何故印的时候又讲所作性，又讲清无讲性两个呢？来回答，是吧？双局二印者略有三意，招廖串云啊，招是慧招法师以他名义做的这个音名书廖串，这本书有三卷啊，但是我们没有看，没有看不到。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委托造的，现在由这个引号哪里到哪里呢？啊，所以我从这个《瑞渊记》上找了一点这个资料啊，你们看看这个《瑞渊记》，《瑞渊记》开，我框那个框框那个廖串，啊，廖串曰，啊，问。啊，中云如有成立生死无常，啊，微标其以何故结因记章，所作秦庸二爷。你看和我们这个啊明灯朝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引号是不是达到这个前面的问题前面去？现在问题说应该是那个赵廖串云。啊，在那个问前面，假设按这个日元计算，但是这个明灯超把这个招廖串呢放在这个中间的，啊，但是前面这个问呢和这个廖串生日元计所引的完全相同，有可能是前面他加了那个一点啊，就大。双居两音者料有三意，这个没有，这个在这个日元记上没有，所以他从下边这个造料串音啊，持有无解，这个持有无解有，那就是我们还是从这个持有无解上来画那个引号啊。不过这个下边这个欲持三意更加二意，欲是三意，欲书有三，书有三节，更注二四，啊，意思一样的，至少有一点不大相同。欲是三意，啊，欲是三意就是指的前面那个对二四啊，啊，四变定啊，居二正啊，就是那这三意，啊，这三意，因为他说这个有持有五意，有五种解释了。这三意之外它另外又更加二四，我们这写的是二意，三意之外再加哪两意呢？一个是有宽狭意，二是为四六故，那就是有宽窄故啊，是第四个，为四六故是第五个。先谈头一个啊，对二四啊，说对二四啊，开为二义，就是一个是对敌义故，二是称内外故，这是头一个。下边是变成那个，这里是第一个，变成那个第四个啊，由这个宽下。的这音称一种，还是用那个四句的来推荐呢？就是有的音这个概念宽，啊，这个重的概念呢比较窄。这个时候，他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所作这个音称于内声啊，因为声由内外呢。啊，假设光指的内声，那这个音呢就比较狭小，啊，这个所作音呢 比这个内，因为它包括了外生也可以，也是所作的，所以这个它的范围就宽，就是从这个宽音称载重啊，有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由这个念窄念狭呀，由宽音称狭重，这个是头一个。第二个是由狭音称宽重啊，为轻云音啊，轻云只是温润才有这种意志，才能够发展出来。这其他的那个其他那个那个风声啊雨声啊都不算的啊，那不它没有意志的，这个音呢是比较狭。那宽中呢是不知内声的，连外声也包括起来啊，这是一个中，就从内外声这个中啊就范围大了。那第三种呢是由宽音称宽中的啊，这个像这个所作音，所作音是不知轻盈了，还包括着非轻盈了，也可以包括在里边。它来证明呢，内外声，内外声也是宽的，所以这是宽音称宽中的。由狭音称狭中的啊，不，所作里边的一部分是轻盈音啊，它来完成的呢是内声。不显有，没有外声，有这四种情况。理论上有这四种情况的可能，但是这十四句中啊，狭音成宽中非正啊，一个理又小啊，就是这个狭音成宽中非正，那就是第二种。啊，就是用轻无间说法印来证明内外声啊，这样证明内外声都是不长的。因为轻无间说法印是我们人的意志所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它只能证明内声啊，外声那个风声雨声啊不是这个轻无间说法的，所以这个印呢是不是正确的。预算如此，其他那三个呀都可以啊，就是音宽，或者音宽中也宽，或者是音狭中也狭，这三种啊都可以是正音的。是中音音二，先中音里边有宽狭的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后为四六者，就是这个他补充的第二个，就是无义里边的第五个了。第二为第四啊，第八为第六啊，就是四六是相违的嘛，二八是正音。下引号打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你看这个下边这里没有了，这里到最后只是啊，五为四六者，第二为第四，第八为第六，到这里为止。故里面运啊，这个是不是廖川上的呢？不敢承认。为什么呢？假使按这个日元记上说，应该是到这里就为止了，因为日元记也靠不住啊。日元记任意修改过去的啊，这个他引用的东西啊，他有的时候就把他那个随便把它改掉啊。你可以看到他引用这个明灯草和现在这个明灯草的文字啊，好像都没有一样的。不是多一点就少一点，那个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至少有个根据了啊，就是根据日元记下引号达到第八为六。第八是什么呀？对， 第四呢，故里门运于通有其二，在意无事意，凡此名相为。这个也可以，这九句云单记得这个也就可以了。在通里面有二，就是有两个，有即非有，那就是于通品里面有即有非有啊，在一品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有的，也没有有非有的。假使不是这样啊，这那就是变成相违因，那就在通品里头有变成非有了啊，这个有非有还是存在的，在一品呢变成非有，或者是有非有，那这个就是变成四六，就是相违。下边是解释这个啊生生论、生显论。一，生从缘生等者啊，这个生生论是既生本无，声音是不存在的啊，待缘生是由某种因缘啊，或者敲打呀，或者人讲喊话呀，这个声音出来了。但是生出来之后，它就永远不消失的，这是永远存在的啊，就是有音响等所发生故啊，因为这样声音过去是没有的啊，由某种因缘才出现的声音，所以这种主张的叫生生论。那生显论呢啊，就是二，生本常住等者，那就是声音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存在的，但是它有的时候是隐，有的时候显啊，就生显论者，身体本有，待缘显之啊，它不是生，是显现出来，本来就存在的啊，体性常住。这里看啊，161页的倒数第二行，生生论是寂生本物啊，162页的生显论者，生体本有，这两个都是八个字，一个把它断开了，一个没有断开，一个我看都把它断开，千万把它断开，就是啊，你要非常精致正确的这个。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但是表示一致，这个非常的神精神的啊，看要不要断开。162页第三行，这是皆由一分一切等者，那就是这个二是，就是这个生生论、生显论，有的是一份的，有的是全份的，就是一份与一切等者啊，这个生生论有两个啊，头一个是即一份内生时常，外生无常啊，那就是把声音呢，它不是全部说是常，或者全部说是无常啊，就是把声音它分成两部分的，这一部分是常的，一部分是无常的。哪部分是常住的呢？是内生啊，或者我们说是概念是常的，永远不变的。外生是实体，实实在在的那个声音，它是无常的，非能全故，犹如音响啊，就是声音有意义的啊，这是能全的。但是声音是个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啊，这是非能全的。比如说我这个最近咳嗽，这个咳嗽有没有意义？是不能全的，应该是能全啊，因为咳嗽表示一种病态呀、啊。但是有的是非能全的，就是这个下雨，那个雨声有没有意义？应该说下雨那个雨声是表示下雨，但是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与含义。啊，那我们给他说就是非能全的，啊，这个说是无常的，所以这个生生论它也有两种主张，一种是把声音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常住的， 一部分是无常，但是他也有一部分人呢，是来继子啊，兼子啊，是全份的啊，就是内外主生，皆是常住的。那是这个那个生生论就是有两种主张了，一种是一部分是常住的啊，另外一部分呢是全部是常住的，不管内生外生都是常住的啊，是为一份，就是这个就是加起来就是一份的主张或一切的主张，是内外性只是有所不同，有时候内生外生有所不同，这是对这个一分一切。那一体多体呢也有两种主张，头一个是即体义的犹如真如，表示这个声音呢、就像真如涅槃状态是浑然一体的，这个声音就是声音。另外呢说这个声音是多体的即体多的，犹如非遮面其实遮面也是这个无为法，真如呢也是无为法，不过真如是到最后的加上在三无为上，就是有遮面无遮面无为非遮面无为，加上用这个好像六无为上里边有个真如无为真如遮面，这个真如遮面就是遮面无为了，遮面无为就相当于这个真如无为是一样的它这个到真如无为的时候，也就是遮面无为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前面那个那一段不同的情况了，就浑然一体了这状态是一样的了。那到这是来比喻犹如好像是意思，好像那个真如样子分不出其他情况的都是涅槃，那涅槃堂就是一个状态。再来计较这个声音是有种种不同的，就像这个非遮面遮面是一种智慧的过程，这个非遮面是非智慧减遮力所发生的种种的因缘，干什么？来断烦恼这把烦恼都消灭掉了，那就是非遮面，那烦恼是千差万别所以这个声音呢也是千差万别他用这个来比喻，这是这个生生律这是因生生缘体无常法那今取呢心生常生就是我们现在赋予它所有发生那个新的声音呢它是那个常住的因为这个它是为能全体，它是由声音可以表示从一种意义出来想非能全，这个光有声音它并没有这个内容的，这是这个生生论。那生显论呢也是一样，也有两种情况。那第一个来记一份内生啊是常的和这个生生论是一样的，那外生呢是无常的，因为外生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不表的没有表示含义的，这是非能全的，那就是这个外声好像就是随便敲打声或者其他的这个不是我们人说话没有意义的声，没有语言内涵的声音，即全非内外声皆是常住，也有这种声显论也有如此主张的，这个就是说有的是一部分的，有的是全部一切的，就是内外有所不同。即这个声音的这个本体呢也有这个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这个身体是整个是单纯的单一 一些法身，具供有能权长生啊，犹如真如样子。真如它是里面没什么分别的。第二个即提堕的啊，虽一物各有各个有异，能权长生，犹如非者灭，是为一体多体能权别。这个多体的，但是各个有异，每一种事物，每一种什么啊，都有所不同的圣灵。这个每一种语言文字里啊，不管你是音节呀，或者是印的某种分类的主张啊，都有所不同。这是记这个生显日来记指啊，这个身体是多方面的，又出现这个一体多体，能来解释的差别。我们就把这个大树我看一下好了，163页啊。道佛底指对生神论立生无常啊，立则是佛弟子，对方是生生论，中呢是生无常，因呢是所作所依，遍具三相，这个三相具足。假使说对方不是生生论，而是生显论，便产生不同的情况了啊。对生显论，假使说是你说生是无常，立这个所作性故，便有这个虽已不成的过失啊。因为对方当生他是承认的啊，他也有一部分说是个生是无常的，但是他不承认生是所作的啊，他只承认生是原来有的，用某种意念呢再显露出来的，所以用这个所作性啊，对方这个不是立地共许的因啊，有一方面不承认，就是不完成了，就是变成虽已不成，就是没有完成这个变成中法性。绕对生显，言轻无间说法性因呢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声音本来是有的，但是隐藏在啊，由我们人的意志把它说出来，声音就出现了。所以这假设用这个生是无常轻无间说法性印，对这个对方是生显论的，那便也是证明了，那遍具三相啊。对生神论呢，说一切生皆是无常轻微印啊，这个中法非变。假如说我们立着还是佛弟子，对方是那个是生神论，我们立一个种，就是对生神论立啊，要不要打个冒号啊？可见这一切生啊都是无常的这么一个种啊，因呢是轻无间说法性因，这个中法轻无说法性因跟一切生皆是轻无间说法的便有问题，因为轻无说法的只是发这个忍的声音啊，其他的那个非动物非忍的声音那种声音的不是轻无间说法的啊，那个你说那个风声雨声啊，不是轻无，它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这个音呢没有普遍的在这个无法生转啊，就是变成两句不成。今前对生圣啊所作无因啊，绕对生显呢啊，那个侵法啊无因就好了啊，又立内外生皆无常的啊，因为这个生生论生论显论，他们对声音有的是认为是常住的，有的声音是无常的啊，这个情况也不同，所以立的这个因呢也不同 啊，所以右利加上我们那个内外生皆无常啊，你那个因呢立这个所作性故，那就可以啊，因为这所作性不管是内生外生都是所作的。假设绕立内生呢啊，就那个因呢，就沿那个清无间说法，内生就是我们人的声音呢，是清闻说法的。